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耕耘，使葡萄园的植物能够发芽生长，然后结更多的果实，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天主。在前几次跟大家谈到的七件圣事的第一件圣事啊，第一组圣事就是入门圣事。那入门圣事就说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它分三件圣事，就是圣喜圣事、监证圣事跟圣体圣事。那前面两件圣事就是跟大家已经都谈过，圣体圣事在上一次我们也跟大家就是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解释。那今天再把这三件圣事就是说跟大家做一个扼要的，就是说把它联系一下。我们知道说圣事一共有七件，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件圣事都是那么的重要，有重要的，有次要的哈，有比较高峰的等等。那我们知道说圣喜圣事跟圣体圣事是在七件圣事中最重要的，因为因着圣喜圣事跟圣体圣事才有教会的诞生，好，才有教会的诞生。所以前面讲到圣喜圣事跟监证圣事之后，入门圣事的第三件就是圣体圣事，也因着圣体圣事的完成，入门圣事才结束哈，才完成。所以在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说圣体圣事它又叫感恩圣事，因为它是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圣事。在若望福音第六章特别描述到，就是当时五饼二鱼怎么增饼，那这些都是圣体圣事的预象。那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马窦福音26章26节到29节，马尔谷福音14章22节到26节，路加福音22章14节到20节等等，都特别提到了耶稣建立圣体圣事，在最后晚餐中把他自己整个奉献出来给天主。因此也谈到说为什么后来我们要吃他的体跟他的血。其实在旧约里很清楚的就是也让我们看到一些预象，旧约的献祭，他所 献给天主的那些祭物到最后是大家共享这个祭物。那大家分吃这个祭物，其实感觉到就是说我能够跟神契合，因为祭物本身就是对天主就是向天主所祭献，所以给天主的由天主来享受，我们跟他一起吃这个祭品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是更融合的。因此在旧约的祭献中大家共享祭物，来到了新约，耶稣基督自己成为这个祭品，成为旧约时候的贡献的那个祭品，牛或者是羊，耶稣基督就自己就成为了这一个祭品羔羊。因此他把他的体跟他的肉给我们来吃，因为他自己奉献给天主奉献给天主父，那然后把他自己奉献给天主，然后我们分食他的身体他的肉跟他的血。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跟我们大家共享这个祭物，与神与天主父契合。在公元54年跟55年左右， 保禄宗徒在格林多教会，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公开的过圣体圣事这样子的生活，因此他们每次都会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耶稣基督说你们应该行此礼为纪念我啊。因此在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知道圣体圣事本身是耶稣自己亲自建立的，在马窦福音26章28节，好，他也特别说，要就是说这一个圣体圣事是帮助人从罪恶中真正的解脱，就是我们参加了圣体圣事，我们领了圣体圣事，就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好，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此告诉我们说，圣体圣事为我们每一个罪人来说，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那它本身也是入门圣事的结束啊，就是说，在圣喜圣事中提到，就是把我们每一个人提升到王者司祭的这个尊严，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分享他的普通司祭职。那另外就是说，监证圣事呢，就是更深入，让我们更深入的成为耶稣基督，就消似耶稣基督。那感恩圣事呢，就是说与整个团体一起参加主自己的祭献。我们成为基督徒，当我们领洗的时候，我们分享了耶稣基督的三个职分，就是司祭职、先知职跟君王职。那司祭职就是在圣体圣事，好，就我们普通说，我们说弥撒，在弥撒中我们才自己才真正的把我们的司祭职啊去做，就是表现出来，跟耶稣基督一起把我们奉献给天主父啊。所以说在这里呢，就说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你们要这样纪念我啊，你们要这样纪念我，所以我们才有弥撒的这件事情，一直从他离开之后一直到现在长行不断，而且这是他告诉我们的说新而永久的盟约，就是这么，就是这一个好，新而永，以前的旧约过去了，这是他自己以他的血啊，来就是说以他的血祭献给天主，把他自己牺牲，为了让我们得罪之赦，好，也为了让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已经成为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耶稣基督把纪念这件事情好托付给他的敬佩教会。那在前一回我们已经讲过教会的组成，好，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召集他所召集的子民聚集在一起，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说他成为教会。那教会是耶稣基督建立的信仰的团体，并且以他的身体好，他的肉跟他的血滋养这个团体，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教会的组成，为什么说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敬佩，在上一次也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说当时天主造了亚当，好，发现说他一个人很寂寞，应该找一个，好，应该找一个跟他相称的助手，所以后来在亚当睡着以后，从他的肋旁取出一个肋骨，后来这个肋骨形成了厄娃，所以就说他们亚当厄娃他们是配偶。那我们知道教会的产生啊，教会的产生必须经过，就是假如我要进入到教会，让教会这一群人，你怎么让他成为教会这一群人中的一份子，那就是必须要经过圣喜圣事和圣体圣事。那圣喜圣事跟圣体圣事，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到了3点钟，他大叫一声，啊，就是交出了他自己的生命。可是有一个百夫长经过的时候，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死了还是假的，所以就用刺刀在他的肋旁刺进去，就是说我们看到他洞开的肋旁，看到他的心脏，然后他从那里流出他的水跟血。那血象征着他的生命啊，所以血水流干净表示说这个人是真正的死了，耶稣以他自己的祭献，他的死亡换取我们的得救。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血，就是说在神学家的形容，就这个血就象征着圣体圣事，因为耶稣基督说你们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你们跟我没有关系， 然后水呢就象征着圣喜圣事。那我们经过圣喜圣事，经过圣体圣事，才是真正的就是说进入到这个教会，教会的组成。你要进入教会，你没有经过这个入门圣事，你不可能进入教会。所以我们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敬佩，那也因此我们领了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之后，我们身体里流着他的圣血，好，流着他的血，所以我们成为他的肢体，好，成为他的肢体。那在这里就是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圣体圣事为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比如说有一些基督新教，他们是没有圣体圣事这件事。那没有这件事的理由，好，我记得说前一次也跟大家说，因为耶稣基督特别把成为圣体圣事这样的一件，好，这样的一个权柄交给了他的司铎，就是说这个司铎是要有效的司铎，就是他经过主教的扶手助圣之后成为有效的司铎，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神父，他才有权力，好，有这个能力，因为耶稣经过他有这个能力使得饼酒成为耶稣基督的体血。假如我们在看基督新教中，好，比如说有一些牧师们，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有这个有效的司铎的身份，其实这个他们自己也非常清楚，因着他没有这个身份，所以他不可能在饼酒的上面扶手圣神，经过他使得饼酒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好，跟耶稣基督的圣血。所以在很多基督新教里，他们为什么说只有圣道礼仪，那之后他们有一个纪念性的，好，纪念性的圣餐，那这个圣餐只是一个纪念性，只是一个象征。那当然他们也会解释说，因为耶稣说你们要纪念我为了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既然说纪念，所以我们就说纪念，但是实际上那个意思就是你们要常常这样做，因为耶稣基督也说，你如果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你跟我之间没有关系。保禄宗徒在他自己后来传教的过程中，他自己本身的就是耶稣基督亲自带领他，他本身的很多的那种反省之后，好，得到的一些某神学方面的一些很多的知识都教导我们，这个体血，好，就是真的，如果你不吃不喝，你和耶稣基督不可能说你是他的肢体。如果我们自己在说我是我的兄弟姐妹，那我们的兄弟姐妹当然我们都流着我们的父母的血，我们才能说我们是彼此是手足。那所以我们也说教会本身，好，它是一个奥体，那它的头是耶稣基督，它的身体就是我们这些肢体，这组成一个教会。那教会本身也是耶稣的敬佩，那敬佩的理由就是说原来的预象，厄娃是从亚当的肋旁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圣事中，哈，看到这些就知道说圣体圣事本身为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好，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应该是在公元700年左右，就是说那时候在意大利南加诺镇有一位巴西略修会的神父，他深深的受到，就说这个圣体圣事究竟是真的吗？就是说为这种是真的假的这种所苦。因为当时在当时的那个社会里，我们是说我们相信圣体圣事是耶稣基督，真正是耶稣基督的圣体，那是因为信德，我相信他。所以因着你如果没有这个信德，你就一直开始怀疑。所以在公元700年左右，那个时候很多人哈也开始怀疑究竟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甚至连这位神父都怀疑。所以耶稣基督特别在这位神父举扬圣体圣血的时候，哈，举扬圣体圣血的时候，特别使得他那个盘中的圣体成为肉，使他爵中的酒成为耶稣基督的血，而且凝结成大小不等的5块。所以在这里哈，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礼仪年中，那个常年期，就是说常年期之后，复活节复活期以后的第一复活期以后，就是圣神降临 之后就是又恢复到常年期。那圣神降临的主日之后就是圣三节，圣三节之后的礼拜四就是耶稣圣体圣血节。好，耶稣圣体圣血节的那一天的弥撒中，好，特别有一个祭书咏，就是那个祭书咏整个有非常多的节，而且写得非常美，告诉我们说圣体圣事究竟是那个圣体圣事它的饼它的酒怎么成为圣体，怎么成为圣血等等，就是写得非常的清楚。那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就是说我在下一集把它就是念出来给大家，那然后也有一些我自己的分享。那我们讲到说这位神父因为他不相信，好，他怀疑，所以举扬起来之后他那个爵中的酒就成为凝结成大小不等的五块，就是血才会凝结嘛，酒不会凝结啊。那然后他的餐盘中那个饼就成为一块肉。好，所以后来到1970年方济会，我记得上次也跟大家提起过，方济会他们就特别好，就是说申请准许他们去化验这个酒好跟这个饼。后来在化验这个饼的时候，就说它确实是一块一个人的肉，而且是刚刚从一个活人身上拿下来的肉，意思就是说耶稣自己死了以后复活了，而且一直活到现在，他说我天天同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表示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复活之后他还有他自己原来的肉身，好，并不是说复活之后就是说变成精神体，因为耶稣是真人真神，所以这块肉就是让你觉得很奇怪，那个是在公元700年左右到现在，好，到现在已经1300多年了，1300多年这个肉还是刚刚从一个活人身上好挖下来的，所以化验之后就说，它不但是从活人身上拿下来的，而且是心脏的心肌肉，然后那个血呢大小不等的五块的凝结起来血也是刚刚从人身上流下来的，就是说它不是从一个尸体上来的，而是从一个活人身上来的，那这个奥秘我们永远也不懂，就是说这只有天主才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的血大小不等的五块也就告诉我们他称那个血的重量，就是摆在天平上不管你放多少砝码你没有办法称出他的血的重量，后来他把两块放在一起，五块三块放在一起，就然后他的重量是一样的，然后他一边放四块一边放一块，他重量也是一样，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领的圣体是耶稣的全部，好，不是说我今天吃的耶稣是这一部分你是吃那一部分，是耶稣的全部，然后的时候我们领的圣血也是耶稣的全部，所以不管那个圣血是一口或者一大口或者一杯，就都是耶稣全部的血，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觉得说那圣体圣事的奇妙以及它的重要，为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这样我们才成为耶稣基督的肢体，好，真正成为天主的亲生孩子。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边，下次再跟大家讲整个礼仪的过程，谢谢您，下次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者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深山到海岸，南亚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